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白玉堂情急之下要从后山逃跑，结果坐到船上碰见了摆船的这个怪老头。这个怪老头声明自己是船家不打过河钱，逼着白玉堂把个上衣脱下来给他了。可这个老头呢，跟又来了一只船上的一个老头，两个人走了，要上当铺来给他核对核对白玉堂这件上衣能值多少钱。白玉堂自己在船上呢，他自个儿摇这个船，船还走不了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船舱板一掀，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人。白玉堂一看呢，正是四爷蒋平蒋泽长。蒋平一出来，冲着白玉堂一抱腕：“五弟，久违了啊！”白玉堂一看见蒋平啊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为什么？白玉堂是聪明人，这蒋平也是聪明人，应该说两个聪明人碰到一块儿了，这就产生了智能的较量。白玉堂一看见蒋平，他马上就联想到他今天跑到后山找船没有，独龙桥被斩断，又碰上这么一个老头，一会儿又来了那么一个老头，这一切事件大概都是蒋平安排的，这是他的，这策划的。白玉堂这么想对吗？真让白玉堂想着了，这些事儿真是蒋平一手策划。咱不是说了吗，大爷卢芳想要上这个陷空岛卢家庄，蒋平没让他来，蒋平觉得卢芳要是来了会给添麻烦，但是蒋平自己呢养称有病，说我闹肚子，我不参与找白玉堂这件事儿。实际上蒋四爷早想好了，白玉堂如果说在陷空岛上不得势，他要跑，那必定得走这条路。于是蒋平提前到这边来了。原来这有几十条船，都是卢家庄的船工，都归大爷卢芳管，但是对蒋平他们也认识。蒋平告诉他们，这两天这陷空岛周围有事，你们都走，别在这边停着，你们上江河湖岔子里边待着去，要不上芦苇塘里待着。这船工们说，这最近有生意，要是干活拉脚呢。蒋平是拉脚从别地儿走，别在这儿靠岸，走，他都给撵走了。然后他看到了白玉堂这个独龙桥，用两个大锤，底下垫一个，上面拿一个，找俩人来梆梆梆一砸，把这独龙桥给砸断了，铁链子哗啦一声掉到水里了，不能走了。再就蒋平到这岸边渔村中打听有没有新进搬到这儿来的人，一了解呀，还真有那么五六家，这五六家都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。蒋平一看这五六家当中有这么俩老头不错，很精神，脑子反应很快，蒋平就找两位老者给他们布置了任务。这个任务其实要让他们俩演一场戏，蒋平是编剧兼导演，告诉他们一旦间要是见了那个白玉堂，你们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。嘱咐完了，安排好了，俩老头都答应下来了。蒋平跟他们讲明白，这个事儿做成了，一个人给十两银子。这俩老头很高兴啊，心想这个事儿便宜啊，哪儿找去，同意了。咱那个姓冯的老头跟这姓马的，这就是蒋平挑选的两个老演员。 蒋平给他设计好了这台词包括剧本，最后他导演，这两位演的还真不错，跟真的一样，把白玉堂的上衣都给拿走了。白玉堂想到这儿了，他还真就想对了。此时刻他瞅着蒋平，哎，我说蒋平，根本不叫四哥了，就叫蒋平了。蒋平，我问你，今天我在这船上落到这种地步，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？蒋平说，哎，我说五弟，你这儿什么话呀？干嘛都是我安排的？白玉堂说，我估算着就是你的主意，把船只都给支走了，把我的独龙桥你给我斩断了，安排这俩老头，你在这耍笑我，是不是？蒋平说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哎呀，我对你呀，这么说吧，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，是不是我安排的我也不用做解释，我说是那也是，不是也是。老五啊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看法，可是事到如今呢，咱们哥俩不谈这个，我就问你，你打算上哪儿去？白玉堂说，我上哪儿去呀？你管不着。哎，老五别那么说呀，你上哪儿去怎么我管不着啊？咱们两个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八拜结交的盟兄弟呀，谁不知道陷空岛的五鼠啊，我是第四鼠，你是第五鼠啊，咱们哥俩近呐，我关注关注你，你应该告诉我你要上哪儿。白玉堂说，少跟我来这个，蒋平，我认识你了，嘿，你这个蒋泽长啊，是不带办好事的。你呀，我说你这么瘦呢，你都是坏的，哎，你瘦的跟那个瘦烧鸡一样。蒋平说，对，我要是胖也是胖骨头，没多少肉。我跟你说，蒋平，你不但这辈瘦，你下辈还瘦，你儿子也瘦，你孙子也瘦。蒋平说，对对对，老五，这么着好不好？我儿子，我孙子，我重孙子，我低了孙，全都是瘦子，要再过几辈的话，我们老蒋家就生出一窝瘦猴崽子来，这回行了吧？解气了吧？还怎么着？白玉堂说，行，姓蒋的，你要承认这个就行。我要走。那你要往哪儿去？跟你说，四海为家，我想上哪儿上哪儿，你不用管。蒋平说，五弟，你就这么走那可不行，我得问问你呀，你自个儿做的那些个事儿，你摘落清楚了没有？你弄明白了没有？白玉堂说，什么事儿？蒋平说，什么事儿？你到东京汴梁城闹了个天翻地覆，这你自个儿忘了？开封府纪检留刀，皇宫院杀人害命，然后你盗取国家三种国宝逃到这里，这个事儿都解决了吗？官府不找你了吗？官府如果要找你的话，你就这么一走了之，我们这哥几个受得了吗？都知道你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，往上说有大哥二哥三哥还有我，那么你跑了，就剩我们这哥四个在这儿了，我们活得了吗？官府中能不缉拿你吗？肯定啊，全天下州城府县画影图形，捉拿你这个盗宝之贼。你家这一走了之了，甚至你可以找个地方隐姓埋名，再不叫白玉堂了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是跟你在一块起来的，是磕头的马兄弟呀，没关系他也有关系呀，官府之中肯定跟我们没完呢、啊，老得问我们呢，这白玉堂哪去了啊？白玉堂在哪儿呢？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天的安生日子也过不了了，这谁受得了啊？老五，我跟你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，什么事儿既做出来了，自个儿就敢负责任。你这么一走，这事儿能算完吗？嗯。白玉堂说， 蒋平，你是意思让我到开封府给你们打罪？哎，别给我们打罪啊，你犯了罪了，你应该到那儿定案打官司。白玉堂说，你想让我去打官司啊？没门，我不去。姓蒋的，今天你在这个船上埋伏这儿等着我，是不是就为了想捉拿我呀？蒋平说，没有那个意思，我不想捉拿你，我就想跟你讲明这个道理，你不能就这么一拍手走了，你一拍手走了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麻烦，我们哥几个吃不了兜着都得撒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听我的话回去。咱大哥也来了，见了咱们卢大哥，跟卢大哥交代明白了，卢大哥要是说让你走那你就走，卢大哥要说不让你走你就别走。白玉堂说，我呀没工夫见卢大哥了。姓蒋的，你躲开。蒋平说，我躲开？我在船这站着呢，我往哪儿躲呀？白玉堂说，我让你往旁边躲。说着话，白玉堂把肋下挎的这口宝剑一摁奔黄，唰把剑抽出来了。你躲不躲？你要不躲别说我不客气。蒋平一看他这口剑，哟，五弟，这可了不得了，换了装备了啊，这口剑不是你的。白玉堂脸上露出一分得意，是，这是展雄飞的。展雄飞的剑怎么跑你手里来了？白玉堂说，这叫能耐，展雄飞不是号称南侠，不是号称御猫吗？嘿嘿，到在这里之后落在我的手下，我把他看押起来了，他的这口宝剑就归了我了。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用这口剑把我的刀给削了，可是今天这剑在我手，展雄飞是没来，展雄飞如果来了，我再跟他交战300合，谅他休想能胜我。蒋平说，五弟呀，这个我可没想到，咱们哥五个在陷空岛卢家庄被称为五位义士，虽说五鼠这是外号，咱们是行侠作义的人，既叫行侠作义，咱们得活个干净利索，做事得有个漂亮，跟任何人都敢讲，像偷鸡摸狗的事咱们从来不办。周围的这些个老百姓为什么都说咱们好啊？就因为咱们哥几个走到这儿坐到这儿了，可你这一偷剑可不怎么样啊，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剑，你怎么给偷来了？白玉堂说，谁说我是偷的？我是拿过来的。我知道人家不想给你，你愣拿过来了，这也叫偷？蒋平这话说的，白玉堂是越听越不爱听，你给我躲开吧。说到这里，白玉堂把这剑一摆，照着蒋平的脑袋上唰横着就要扫过去。蒋平往下一缩颈藏头，白玉堂一抬脚，蒋平没等他踹着，一纵身不懂下了水了。蒋平这一下了水，白玉堂赶忙是还剑入鞘。白玉堂心想，他下水了，他水性比我可大多了，我照比他那是星星跟月亮没法比。白玉堂暗想，我快点把这船弄走，把它弄到对岸上去。现在他不摇这橹了，因为刚才摇这橹啊，这船呢不往前走，老得原地打转。所以白玉堂一伸手，由打这船板上把刚才那个老房头撂着的那个船篙他拿起来了，把这船篙拿起来往水里边一杵，刷，这一下子捅到了水底。船篙捅到了水底，他用手一使劲，这船自然就往前走啊，靠着这船篙这支撑啊，这一篙捅下去，这船往前走了一块，他双手一拽这个船篙要往起拔，刚想往外拔，他忽然发现这个船篙拔不上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蒋平在底下呢，蒋平到了水里边，那就进入自由世界了。蒋平双手把这船篙给抓住了，心想，老五，你想把这船篙拔出去撑到对岸呢，没门儿。 他把这船篙一抓住，这桨平使劲往下一拽，白玉堂往上一拔没拔动，白玉堂就感觉到坏了，这桨平在底下给我使坏，他把这船篙给我攥住了，干脆我不要这船篙了。白玉堂一松手，这船篙他不要了，船篙不要了，他回过身来还得摇这橹啊，他过来一拿这船橹，刚想要摇，这功夫蒋平又到水里边就露出脑袋来了，俩手一扒这船帮，哎，我这姓白的，你想把这船摆走啊，你摆不走，有你家蒋四爷在这儿，这船是走不了的。白玉堂一看蒋平在水里边露出脑袋来，气的白玉堂走过来一抬脚就剁他那个扒船帮的手，你给我松开。蒋平扒着这手往回一撤，白玉堂这一脚跺到这个船帮上了，这船往这边一歪歪，蒋平把这个手往旁边一挪地方，俩手一扒这个船帮，借着这个船的摇晃劲儿，你下来吧，这船还不动，整个扣斗了，船一扣斗，这白玉堂就掉到水里头了，掉到水里之后，这蒋平就把白玉堂的脚脖子给抓住了。白玉堂本来就不会水，掉到水里边那就是求活命似的瞎扑腾，白玉堂下来之后拿手这么一扑腾，这蒋平呢抓住他那脚脖子还不让他蹬的，蒋平心想就你这点水性还想上水里头玩啊，走，往这边一游，走，往这边一游，两下这白玉堂就有点懵登了，蒋平的旧手把他这个俩脚往旁边一拽，在后边一搂他的腰，这个手把他的鼻子给捏住了，为什么，应该说这还是武艺弟兄，蒋平想我把他这鼻子给他捏住，捏住呢让他别用鼻子往里边抽气儿，鼻子往里边抽气儿，往往抽不好，这一股水呛到脑子里边能把人呛死，我把你鼻子捏住让你张嘴，一张嘴往你光喝水给你灌一大肚，灌晕了就得了，这一捏他的鼻子，白玉堂咕噜咕噜咕噜一会儿就喝一水饱，蒋平一看他晕了，所以蒋平这才一松手把白玉堂往水上边一拖，蒋四爷把这船又翻过来了，最后把白玉堂放在了船上，白玉堂这就是人事不省，蒋平又打水里边上了船了，来到船上摆着这个船回到了陷空岛的岸边，他把白玉堂又打船上拽下去撂到平地上让他在那儿躺着，这个功夫丁氏兄妹包括徐三爷徐庆斩南侠等等这些人全到这里了，随后大爷卢芳也赶到了，说大爷卢芳怎么赶来了呢，这卢大爷昨天晚上是在墨花村住着的，结果这一宿他也没睡好的觉，卢大爷就觉得自己呀老担心，担心什么，就担心他们到的陷空岛卢家庄会做出什么事来，这白玉堂他会不会服软，所以今天一大早卢大爷就来了，来了之后先到自己家中一见自己的夫人一问，这夫人跟他就说了，说人家丁家小姐过来为救展兄妃，人家昨天晚上就来了，把大致情况一说，尤其是一听他们讲说白玉堂最后自个儿从后窗我跑出去了，卢大爷随后也跟了来了，他来到岸边这儿一看白玉堂已经被灌晕了，就在平地上放着呢，周围这些个人都在这儿，大爷卢芳一看问蒋平，老四这怎么回事，蒋平这不是怎么回事，他要跑啊，我能让他跑了吗，他要一跑了咱们哥几个就遭了罪了，这个事儿他惹的得他平喽啊，是不是，他跟我急了跟我动手，那没别的，我就请他洗个澡吧，在水里边泡一把，他现在晕了，我把他唤醒过来。这个时候四爷蒋平 就把白玉堂搭到自己的后背上，让他哈巴着身子趴在这儿，他在这逛荡。这一逛荡，白玉堂这一肚子水哇哇一口一口的都吐出来了，水吐干净了，这白玉堂出了声了。哎呀，蒋平一听，行，活了。蒋平把白玉堂又平放在地上，周围这帮人都站在这儿瞅着他，
三爷徐庆瞅着他不言语，憋了一肚子气呢。徐庆心想，好你个白玉堂，你自个儿说了话不算数啊，你啊，就等他醒过来我问他。
白玉堂把眼睁开了，哎呀，睁眼一瞧，周围站着一圈都是他的人。白玉堂心想，这一圈都是我的仇人。白玉堂眼睛一睁，大爷卢芳就说了，
老五啊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坐起来坐起来，我扶你一把。大爷卢芳过来就把白玉堂给扶起来了。白玉堂坐起来之后一看，大哥，
哎呀，大哥你来了。
卢芳说，我来了，你感觉如何？
我，他用手一直讲评，我让这个瘦烧鸡把我灌完了，喝一肚子水，他想淹死我呀。
蒋平在旁边微微一笑，我告诉你老五，要想淹死你早把你淹死了，我呀就是想让你喝个水饱，今儿早没喝茶，喝点这个水也顶事儿。
白玉堂一听，立时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，你说的什么话？
三爷徐庆在旁边说了，哎，我说老五，你这事办得不漂亮啊，你跟人家斩南侠怎么说的？你跟人家说的是三天之内，斩南侠如果能把你这三宝倒出来，你就跟着斩南侠上开封府投案自首，这是你说的吧？你怎么这话说出来之后还往肚子里咽呢？现在人家斩南侠把三宝拿来了，一见到你的时候你从后窗户跑了，你这是大丈夫吗？你这是男子汉吗？哎呦，你三哥我都为你丢人。
白玉堂一听这句话，我告诉你三哥，我从后窗户跑有我跑的理由，
你说你有什么理由？
白玉堂说，是姓展的把三宝拿出来了，但是这三宝到手不是他的本事，那是你们大伙帮着他的，我要的是他一个人的能力，他一个人没这个能力，你们帮着他把三宝找出来，所以我就跑，跑的目的我等着要跟展兄飞是单打独斗。姓展的，有本事你跟我白玉堂咱们单独来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